三篇教会案例，案例一，生命之约，教会的圣经辅导事工。生命之约，教会的使命。作为一间地方教会，我们是由那些被基督宝血所救赎的罪人组成的。我们存在的意义是要爱神，敬拜神，顺服神，并将他荣耀的福音宣扬到这个世界中。因此，生命之约教会的使命是建造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信徒社区。为了实现教会的使命，我们通过圣经辅导训练，将每一位信徒装备起来，使他们看自己为福音的使者，并能积极地带着福音参与到他们身边之人的生活中。圣经辅导训练等于神学知识加辅导技巧。如果可以将圣经辅导公式化，那会不会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呢？我们都喜欢公式，比如2加2等于4。不管我们怎么看或怎么感觉，这些数字答案永远都不会变。公式会带来稳定性、可预测性、安全感和安慰感，这些都是我们想在服侍他人的过程中所拥有的特性。换句话说，我们都很想要高效圣经辅导的七个步骤这样的公式。然而不幸的是，因涉及人或者所挣扎的问题和困境，辅导并不简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圣经辅导打包到一个系列步骤或一个公式的原因。圣经辅导事工中有许多的变量，你、辅导员、被辅导者以及所生活在的这个堕落且无法被预测的世界。那么当我们想要辅导他人的时候，我们该从哪里获得稳定感和一致感呢？我们虽无法在任何关于辅导他人的完美方法论中找到这样的感受，但在神的里面，在他的话语中，以及在祷告寻求他的过程中，我们就能得到所有的稳定感和一致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圣经辅导训练并不只是专注于辅导技巧的训练。辅导技巧当然很重要，我们也需要在各样辅导的技巧上不断长进，而同样重视神学上的理解。事实上，我们必须要以神作为一切训练的开始，并看到生命的焦点，并不是我们的故事，而是神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生、死及复活所成就的救赎大功。我们当以神作为开始，再一步步地引向我们自己。我们设计了三个阶段的训练体系，以帮助教会中的信徒在彼此服侍中成长，并且每一个训练水平都为信徒提供了不同的机会，使他们可以参与到圣经辅导的施工中。阶段一，属灵转变的基础。我们将我们的圣经辅导训练视为给信徒的工具箱里加放工具，好使他们在服侍他人的时候能够手握利器。而首要的工具就是帮助学员更深地理解福音，并学习将福音与他们每日的生活进行联系。当这些学员将自己的生活与福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也会更多的追求和经历属灵的转变。而在他们经历了福音中属灵的转变之后，他们就会更多的对神、对他的话语及对借着祷告而带来改变产生信心，而不是对自己辅导他人的能力和知识产生信心。我们想要所有的教会成员都能加入这个课程。我们会在一年中的 不同时间安排4至5次这样的学习。同时，我们也鼓励我们教会的关怀小组参与到学习中，以鼓励更多的教会成员能够加入。每一期的学习内容都很充足，神话语的教导、提问及解答的讨论，以及课后作业的回顾。我们鼓励每一位学员选取他生命中的一个特定的方面，并在此方面进行一个个人成长计划。每一期的学习也会预留出时间，可以使学员回顾其个人成长计划并提出问题。对于课后作业，我们会挑选一些由大卫·包利生和保罗·曲普所撰写的 CCEF 的文章给学员，使他们阅读并做好小组讨论的准备。在阶段一的课程进行的过程中，导师们会物色那些对于福音有深刻理解并能将其应用于自己生活的人，这些人会被邀请参与阶段二的课程。阶段二，团契中的辅导。这一课程的名称及大部分的内容都是来自于火星纲教会的麦克威尔克森所设计的教学大纲。作为教会牧者，我有职责监管教会中圣经辅导的事工，并建立教会关怀事工的结构，好协助教牧团队更好地关怀教会成员。当我询问教会辅导牧师各自的辅导事工情况时，有一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就是许多辅导牧师都在辅导一些类似的问题，比如所有牧会辅导牧师都在处理如焦虑或愤怒的主题。于是我们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将那些在同一问题上有挣扎的信徒集合起来，集中完成一个系统的学习。 CCEF 开发了许多非常有帮助的小组学习资源，如爱德华·韦尔奇的十字路口，针对成瘾问题；当我害怕的时候，针对恐惧问题；提姆·莱恩及保罗·曲普的关系的改变，针对婚姻问题。而要使这些小组开始运作，我们首要训练可以带领小组的组长。我们使用团契中的辅导事工来训练那些可以带领小组学习的人，因为我们意识到这些将来需要带领小组学习的人需要更多的训练和工具。因此在团契中的辅导事工中，我们想要更多的装备学员，使他们对上帝救赎的大功有更深的理解，但与此同时也要让他们学习有关辅导的范式、爱、了解、谈话与行动。保罗·曲普在其书中所介绍的辅导方法，我们使用与阶段一相同的课程结构，但另外加入了角色扮演及案例研究，好使我们能够更详尽地评估和审核学员将其所学运用到辅导实践中的能力，这也是帮助他们看到自己优缺点的最好的方法之一。关于教学材料，我们使用了迈克尔·劳伦斯的《教会生活中的圣经神学》，保罗·屈普的《救赎主手中的器皿》，以及由大卫·包利生、爱德华·韦尔奇和麦克·阿姆莱特所写的许多文章。我们会在一年中安排2次团契中的辅导课程，并邀请那些已经完成阶段一学习的学员加入到这个阶段的学习中。在这个阶段的学习结束后，我们会与每一位学员谈话，决定他接下来服侍的方向和位置。其中一些学员将会成为小组组长， 并带领小组学习，而另一些想要接受更多的训练并展示出辅导他人能力的学员，将会被邀请辅助辅导以及参加阶段三的学习训练。阶段三，带领辅导员训练。这一阶段的课程是为了训练那些可以协助教会牧师辅导那些长期需要关怀及门徒训练信徒的同工。在课程中，我们训练学员如何按照圣经教导去应对教会信徒可能正在经历的各样的试探和挑战。学员不但可以在课堂时间内学习，并能作为观摩者参与到那些真实的辅导实践中。这一期的课程结束后，学员同样需要接受评估，并将被给予服侍建议。其中一些人将会接受下一阶段的训练和装备，另一些人则会辅助某位教会牧师展开辅导事工。案例二，丹顿圣经教会的圣经辅导事工。我们的呼召，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至十三节。大概九年前，当我们在丹顿圣经教会开始对教会的会众进行圣经辅导的训练时，正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至十三节所分享的信息激励了我们，并塑造了我们对于圣经辅导训练事工的看法。而在当时，作为辅导牧师之一的我，深深地觉悟到，我一直以来都在忽略我的重要职能之一，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具体来说，就是在辅导事工中帮助信徒学习和操练有关神话语的事工。我以下所要介绍的训练流程，就是根据过去九年在丹顿圣经教会的事工实践所提炼出来的框架。当然，这一训练流程还需要在神的恩典中被更多的完善，需要知识、经验和反思之间的平衡。因此，我们可以把校园牧养训练的三步想象为如铁轨那样的结构，两条平行的铁轨被无数的轨枕所连接。第一条铁轨代表所有那些在训练中影响我们的想法、情感、意愿和经验的输入性的知识。第二条铁轨代表我们从生活和服侍中所获取的经验，而两条铁轨之间的轨枕则代表持续不断的反思。最后，铁轨之下的基石象征着受训之人不断发展品格和能力。如果铁轨或轨枕丢失了，或者没有得到充分的处理，那么整个装备的过程就会受限。第一步，福音基础。这一步很像是在游泳池的潜水区先适应待在水中的感觉，并练习一下基本的憋气。在这一部分的训练中，你会被教导一些有关福音事工的基本知识和技巧，合乎福音呼召的生活，以及福音是如何影响了你的关系并带来改变的。福音技巧则是着重教导你如何倾听，通过问题引出心里的实情，并在 爱中说诚实话，然后受训者会学习到福音是如何处理如愤怒、恐惧、幻想、逃避主义等方面的问题。那些完成第一步学习的受训者就能够更好地在信徒群体中彼此展开福音事工，彼此辅导、劝诫和帮助。这一基础性的步骤一般持续9周的时间，在每一次的训练中，你都有机会在小组中彼此以福音辅导和劝勉。小组由6位小组成员及2位小组组长组成，而你每周所进行的阅读及反思，阅读有关辅导的属灵书籍并反思其内容，则是你分享和进行辅导关怀的基础。第二步，救赎小组。第二步就很像是在游泳池的深水区游泳了，在那里你可以将福音基础中所学的东西应用到信徒真实生活的挣扎中去。同时，当你更深地看到你自己的罪性，更加仰望基督十字架的爱，更多地看到福音能够改变你和其他人的能力时，你会更全面且深刻地在信徒群体中经历福音的大能。而当你在对付罪与苦难的过程中，你也会看到你个人的故事与上帝宏伟的救赎计划是可以契合的。救赎小组通常会在1周的时间内完成。在一个精炼的教导时间后，受训者会回到小组活动中。小组同样是由6位小组成员及2位小组组长组成。在这样紧凑的福音团体中，受训者可以敞开心怀，彼此带着爱探索对方生命中的挣扎，并将福音的真理应用到这些挣扎和罪的方面。总体而言，组建救赎小组的目的在于鼓励受训者以一种更为个人化并强烈的方式去经历基督和他的福音，并作为一个整体一起在基督救赎的爱中被改变。第三步，婚前辅导。婚前辅导旨在装备那些已婚的信徒夫妇，使他们看到福音是如何定义婚姻目的和内容的。除此之外，一些有关圣经男女观的内容也会被纳入到这一部分的训练中。那些顺利完成这一部分训练的夫妇，不仅通过福音使他们自身的婚姻关系得到提升，并且他们也能够更有果效地服侍其他的信徒夫妇。这一部分的训练内容是：一、观看并学习6、7提前录制好的视频教学内容；2、在完成视频观看并提交学习观察及反馈表后，受训者需要一同参加一个周末的训练；3、周末训练结束后，每一对夫妇都有机会开始装备和辅导教会中已经订婚的情侣，教导他们婚姻之约的意义。底线，整个寄居者校园牧养训练的目的是要装备每一位教会成员，使他们能够以福音真理彼此服侍，尤其是服侍那些在患难和最终挣扎的信徒。这样我们就能够担当彼此的重担，并完全了基督的律法。